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午安。很高兴我们有这时间，大家聚集在一起，参加今天下午的聚会。我们都知道，今天是这个中束的主日。那在2000年以前，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胜利的进入了耶路撒冷，也在这礼拜，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三日以后，他又复活。所以当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让我来念一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21章里面这样子记载的，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让我们一同安静在主面前，预备我们的心，开始今天的聚会。主，是的，在这主日我们要再一次纪念你自己为我们所摆上的。主，在这中束的主日，主，我们要纪念你。主，求你就在这时刻也与我们同在。主，你自己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主，将你自己的话语教导我们，也让我们对你自己有更多的认识。主，在这时候再一次安静，让我们安静在你自己的面前。谢谢主，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让我们一同打开诗歌第170首，诗歌第170首，无量赞美荣光，让我们一同来歌颂赞美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所摆上的。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诗歌第170首。是的，你是那位配得歌颂赞美的主。主，我们谢谢你在2000年前的时候，主，你来到这世上。主，你原与神为同等， 你却为了我们来到这世上，甚至将自己的命舍了，钉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的爱是这样子的广阔高深。主，也因为你自己的爱，使我们如今都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也成为那有盼望的活人。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自己进入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认识。主，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摆上，当作活祭，就在你的面前成为你自己纯全可喜悦的人。主，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也看过我们今天的聚会。主，让我们正是在这时候享受你与我们同在的喜乐。谢谢主，你自己的心也要得到我们歌声的喜乐。谢谢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要唱诗歌第458首，我以蒙恩得救。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来到世上，乃是为了拯救我们。当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都成为那个有盼望的人。我们都以蒙恩得救。谢谢我们的主，我们一同来唱458首。来，
我与你蒙恩得救赎，我愿向主歌唱。我与你蒙恩得救赎，愿歌颂他为王。我与你蒙恩得救，我与你蒙恩得救，我愿荣耀他生命。我与
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能够聚集在他的殿中，一同来欢喜的歌颂赞美我们的主。让我们接下来唱诗歌第326首，主回答我所求。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主求，他说可以，或者有时候他说不可以，有时候他说去，有时候他也说留。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好像神没有回答，其实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都听到我们的祷告，他也都将那最好的预备了给了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唱这样的诗歌第326首，主回答我所求。 He answers every prayer。 我们请思琴先帮我们弹一遍哈，这诗歌不是很熟。 帮我们弹一遍，我们来思想这样子的歌词。把第二节再唱一次，预备来。
总有黑云遮盖我头，却要成为不起清流，我不用挂虑忧愁，应当回答我所求，不回答我所求。他有时说
再来祷告。主，是的，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位信实的主。主，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也是那位听我们祷告的主。主，你说我们要奉你的名求，你就要将那一切都赐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如今坐在宝座上，你在那里聆听我们的祷告。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主，让我们时时常常的来到你自己的面前，向你自己倾诉。主，是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或许有烦恼、有忧虑、有困难的时候，但是主，你也答应我们，我们要将这一切都能够带到你自己的面前，你要将我们的重担能够卸下。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你也是造我们的主。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可以来到你自己的面前向你倾诉。主，你自己愿意与我们亲近。谢谢主耶稣，你如今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主，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接下来今天是由我们粤语堂的牧师林大卫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相遇在十架下。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林牧师。
刚才Tony带我们唱的诗歌，我觉得很有意思。主垂听祷告，有些时候他说不，有些时候他准许。今天我们都相遇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要问：神垂听祷告吗？当圣子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对父神说：父啊，要是您准许的话，请您把这个杯来拿去。当他这样求的时候，我们要问圣天父允许他的祷告吗？没有。我告诉你，天父没有应允圣子耶稣的祷告，他还是按照他所定的旨意来成就。要是天父成就了圣子耶稣的祷告的话，再没有我们这般得赎的人。这是人类的历史里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不一定垂听人的祷告，神按照他美好的旨意来成全，神要人来顺服。可惜玛丽园这是一个不应允，神没有应允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但为了没有成全这个事情，没有成就主耶稣的要求说把这个苦杯拿去，因此成就了那整个的救赎的恩典。今天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我们可以相遇 在十字架的底下。我想耶稣基督是一个千秋以来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个人物，再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更加给人来争论。从他降生到今天为止超过2000年了，他的降生的故事，他的死到现在没有停止半天，没有人来讨论，没有人来争论的。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几乎每年都有一次把耶稣带到那一个杂志的上面来评论一番。在世界的里面最优秀的人，最有才干的人都参与来辩论究竟耶稣是谁。他之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论，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他的降生，他的言性，他的死亡，他的复活，一直使人来批评。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三言两语就把他整个一生解决了。他更加不可以盖棺定论，没有办法。2000年的里面，他的生命的里面一直来影响的人，他的十字架所到的地方都影响了很多人。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相遇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要说，谁把耶稣来挂在那个十字架上？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呢？是谁围绕在他的身边？我们好不好看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26到31节，马太27章26到31节，27章，要是您是双横本的圣经，大概应该是42页。27章26节，我们念完31节，26节念完31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预备来。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传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粗红色的袍子，以荆棘垫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要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又钉十字架。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今天都让我们一同相遇在十字架的底下。当我们来看在十字架的底下有不同格式的人，其实在他们的身上也有我们的影子，不单是巡抚、罗马的兵丁、群众，或是祭司长、文士，甚至远远的犹大。主啊，其实在他们的身上都有我们的影子。主啊，求你得着我们，改变我们，以致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成为我们的荣耀，我们一生都要背起这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求您今天对我们讲话，得着我们众人的心。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围绕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看到在刚才的经文的里面有罗马帝国的士兵跟巡抚比拉多。我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上面，最直接要负的责任的人当然是手执生死大权的总督跟执行判决的士兵。 这两类的人，他们直接参与耶稣的死亡被钉十字架。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比拉多定了耶稣的死刑了，把耶稣鞭打了，这个时候耶稣那个的身体已经是血肉模糊了，罗马的兵丁他们手上的鞭子很可怕，起码一根的棍子上面绑了三个的皮鞭，而皮鞭的上面也有很多的钩子来圈起来，所以当那个皮鞭一打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一抽的时候，就把人的血跟肉都被抽出来。在那个时候，耶稣整个的背已经是完全是血肉模糊的，全营的人都回绕在耶稣的面前，他们把一件很粗的一件的军袍来放在他的身上。你想一想，一个受伤的身体给一个很粗糙的一个袍子来围绕他的时候，所引起那个的疼痛是可等的可怕。他们又用荆棘来编作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我两次到过圣地去，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钉耶把荆棘编作冠冕来戴着耶稣头上的那些荆棘，不是我们普通的荆棘，除了他整个的枝条有很多的刺伸出来之外，他有很一个一个的圆圈的东西，在圆圈的上面长了很多根的刺，非常长的一根刺，好像一根根像针一样的，非常硬，遍地都可以拿得到。所以兵丁拿了手，他们一定是需要有一些的剪刀把那些荆棘剪下来，只是你放在手上你也很小心，因为那些刺太厉害了，随时把人呢 的皮来刺穿。所以当那个荆棘戴在耶稣的头上的时候，那引起那个疼痛是难以形容的。兵丁又用芦苇浇在他的手中，用布把他眼睛盖起来，用唾沫打他脸，打他的头，来欺弄他，把耶稣当这个猴子来欺弄，跪拜他，对他说：“谁打你？谁打你？”欺弄完了，把那个袍子拿开的时候，引起那个疼痛也是非常可怕的。给他穿回他的衣服，就带他上哥哥他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整个的受苦，这受难的过程的里面，兵丁所站的位置是相当的严重。他们要为耶稣的死，要负一个很重的责任。但还有一个比这个更加重，就是顺服比拉多。当我们念那个使徒信经的时候，来告诉我们说，耶稣在本刁比拉多的手下来受害，这是一件历史的事实。比拉多是提比楼大帝任命来派来管理犹太省的总督，这是省长，他的任期是主后26年到主后36年，一共有10年的时间。比拉多被称为非常有统治天才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罗马型的一个的人，他有他的管理的手法，他是一个心情非常强硬、非常极端、非常无情、非常固执的一个的治民官。为了维持那个法律跟那个秩序，他可以用任何手段来压制动乱的百姓。他向那些的犹太人显出他的威风，因此犹太人非常憎恨这个比拉多。当他审问耶稣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只是讲了几句之后，他已经晓得耶稣是无辜被抓来在他的面前。我想他对耶稣那一种的高贵的神态，对耶稣那个自治的那个能力，那个平静的心境所吸引，他相信耶稣是无辜的。 但是问题是在这里，就是他非常怕得罪犹太人的领袖。当他听到耶稣是加利利人的时候，就把耶稣差遣到希律王的面前，让希律王来审问他。他再三的来宣告说，我并没有在这个人的身上查到他有该死的罪来，因此他就说，我要责打他，我要把他释放了。比拉多一个左摇右摆的一个人，他希望在群众的里面能够得到声誉，得到拥护。他盼望群众看到耶稣那个血肉模糊的身体的时候，就把耶稣放一马过去。这是一个非常卑下的一个的行为。他原来是一个治民官，他宣告耶稣是无罪的，这应该释放耶稣了。他绝对有这个权柄，绝对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是王帝所派来管理犹太省的一个省长。但是我们看得到，他却采取了一个非常不公正的一个方法。在那个时候，他可以释放他，让犹太的百姓来选择一个强盗巴拉巴跟耶稣。他好像在他的恩典的里面，要在这两者之间把耶稣释放掉，这是非常滑头的一个可耻的方法。既然这个人是没罪的，则应该把他释放，这是一个治民官应该做的行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当他蔑抚于百姓的声音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比拉多在群众的面前来洗手，流着一人的血不在我的身上，跟着他手上的水还没有干掉的时候，就把耶稣交给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看一看，比拉多相遇在十字架的底下，他给群众的声音、群众的意思所影响所得胜，他非常关心自己的名誉、野心、前途、权力，因此他把公义践踏在他的脚下。他竟然对耶稣说，你不晓得我有权能释放你吗？他竟然对耶稣讲这些的说话，但是他蔑附于群众的声音的底下，他的内心在挣扎。他明明晓得耶稣是一个无辜的，他应该释放他，但是他晓得释放耶稣会引起群众的暴乱，因此他埋葬了他的良知，妥协，他宁可牺牲了一人耶稣。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看到比拉多，我们看到兵丁，他们都要为他们的行为来负责任。跟着我们在十字架的底下看到另外的一批的人，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26章好不好？26章63到68节，马太26章63到68节，我们好不好一同的来念马太26章23到68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预备来。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只做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他说了前往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前往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人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围绕在十字架的旁边的 有第二批的人，百姓跟宗教的领袖。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留心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只有两个福音书来记载他的降生，篇幅非常的短，非常的小，用的字记载非常小。但是当耶稣进入他那个死亡的40天的里面，圣经就很详细的，四福音书的作者很详细，很每一天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清清楚楚的记载下来。有人说福音书加起来，耶稣基督的死亡，当他面对着耶路撒冷，面对着十字架的时候，直到他死亡跟他的复活，整个的福音书里面加起来是三分之一，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载。你觉得奇怪吗？你看在世界的上面，没有一个的人物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他的言行，他的死亡这样详细被记载下来。所有的人物死的时候很简单记载，讲的话很简单，但是唯有我们的主，他整个的死亡非常活现在人，活现在人的面前，叫我们几乎可以好像是同立在那个地方，看到当时情况，我们晓得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上帝的儿子他被卖，他被杀害的时候所经历的事情，就好像一个的电影活在我们面前一样。在十字架的底下有什么呢？有百姓跟那个宗教领袖。我在想两千多年的这一个主日是怎么样的主日，被称为中束日。中束日那一天，很多人开开心心的一直歌唱，何善哪、啊、何善哪、啊、奉主名的人来的是应该称颂的。百姓拿着棕树枝来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里面，我们的主骑着一头驴驱子进到城的里面，几乎只是五天之后的事情，汗作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也许就是这些人。有些时候我一直来逃避说就是这些人的参与，也许是也许不是，因为其实审判耶稣的那个地方是非常小，那地方是很小，甚至没有我们这么礼堂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聚集在一起来参与，来要说钉死耶稣的人，其实人众不多。我想大祭司、宗教领袖，他们一定是非常小心安排，能够决定耶稣命运的那些人，在比拉多面前来控告他的人，一定是经过大祭司、当时宗教领袖非常小心的差派、新选，他们才进了那个范围的里面。我想给耶稣医治好的麻风病人、瞎子、瘸腿的，他们一定不会这样来喊叫说把他钉十字架。我相信这些人一定没有参与，甚至我相信要是他们在的时候，他一定在反对。我不相信人心是这样丑恶的，而胡汉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一定是给那些的宗教领袖所收买的一般的人。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想，我不相信从耶稣的手中得到恩惠的那些人可以忘恩负义把耶稣卖掉。我相信人性是一个还是良善的，这些卖耶稣的人、喊叫要杀耶稣的人，一定是一些无奈，是一些流亡才会这样，领受过恩典的人一定不会这样，这是我至终一直相信的事情。其实耶稣出来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很喜欢他，在十字架的底下有妇女一直来服侍他，在他的身边，这是我们不能够否认的事情。我想这些妇女要是可以的话，为耶稣死他们也愿意。我也深信有些瘸腿的被医治了，患大麻风被医治了，要是耶稣可以的话，他们也愿意为耶稣死， 人性我相信还是善良的，但是有很多是无知的。当时的宗教领袖，我们都晓得他们一定要除掉耶稣，为什么呢？我想耶稣来出现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觉得不能够接受的。耶稣没有拜过什么师父，没有进到什么特别的一些在拉比的里面来受教，没有一个显赫的一个家庭背景，他没有一个学历，他没有给拉比公会所接受，他有这个权柄来教导那个摩西的教训，但是他受欢迎的程度比任何一个拉比更加的厉害，他受欢迎的程度比任何的一个祭司更加的厉害，他的说话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当时宗教领袖没有办法可以忍受这样的一个人。耶稣的行为也引起一些人非常的争论，他不进食，他反倒常常跟人来作席，他跟那些名誉扫地的人、不名誉的人一同来往，他没有奉承那些江湖大哥，他对那些宗教领袖但假冒 为善，不断是来不放在眼内，反而是来责备他们。因此耶稣确实是得罪了当时一些宗教领袖，当时宗教领袖最基本憎恨耶稣的是什么？其实比拉多一看看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巡抚比拉多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耶稣才把他接了来，把他要杀死，因为嫉妒的缘故。嫉妒使这一些的人要起了那个杀机，要把耶稣来杀掉。他们这些人以自己的血统、家庭背景、特殊的一个的社会的地位，他们觉得这是我既得的利益，没有人可以从我既得利益的里面拿掉。耶稣要把我既得利益来拿掉的时候，他不能忍受耶稣的存在。当他们看到耶稣使那些患麻风的病人好过来，使那些被鬼所附的人来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赦免罪孽，吩咐死人复活，那些宗教领袖根本不可以忍受，他们觉得他们的地位动摇了，耶稣一来把他们那一个的地位完全来翻天覆地。历世历代以来，耶稣一直是一个超越的干预者，面对耶稣的人无不给他所干预，无不给他所轻浮，他向我们的权威来挑战，他要求我们顺服，专一的来顺服敬拜他，他要求我们来把他尊为大，把我们人生的主权来交给他。那些祭司们不忍受这样的一个人。今天我们看一看，很多的基督徒不愿意主进入我们生命的里面来影响，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好像这些的祭司一样，我来做礼拜没问题，我来听到没问题，但是耶稣绝对不能够进入我私生活的里面，私生活还是由我自己来掌管，所以把耶稣拒绝了。相遇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看到有罗马的兵丁、罗马的巡抚，我们看到百姓，我们也看得到祭司长、宗教的领袖。也许我们有一个人不能忽略的，相遇在十字架的底下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一定来看一看。马太26章47节到50节，27章47节到50节，我们一同的来看好不好？47节到50节，27章47节到50节，要是您找到之后，我们一同的来念好不好？47节，预备来，站在哪里的人 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内中有一个人七十多号，好，这里也许呢我抄错了，我要跟各位来看是那个加勒人犹大，也许我给错那个经文给你们哈。嗯，26章，对，怎么我看了27章？不，告诉你们27章吗？26章，对不起，我也这样来写，26章47到50节。我这个老花眼镜真是要换了。26章47到50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47节，预备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一个人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不能够不看他了，他就是加勒人犹大，马太26章47到50节。不少的人，甚至很多的基督徒，一直的来觉得犹大他的生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死后也受到不公平的批判。因为有些人就说，耶稣必须要上十字架吗？他必须要来钉死吗？毕竟要有一个人把他出卖，因此犹大只是一个工具，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被预定了要牺牲，因此不要怪责犹大。你怎么样来看？犹大是无辜吗？他是傀儡，他只是一个工具吗？那我们看一看，在圣经的里面很明明的记载，耶稣早已晓得是谁将要把他出卖，他称犹大为灭亡之子。犹大的行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是先让他心中有卖主的意思，后来又进入他的内心的里面，就产生这个行为出来，先有这个动机，后有这个行为。但是犹大可以因此来洗脱他的罪名吗？不可以，他必须要为他的行为来负责任。因为犹大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一个人，无论撒旦对他的影响有多么的大，多么的强力，也不能够完全控制犹大，让他成为一个没有办法自主的一个人，是他是在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之下，把他的心灵的大门打开，让魔鬼进到他的内心里面，来发动这个卖耶稣的这个意念。耶稣在逾越节的晚上，他亲自用一个饼蘸了一点醋放在犹大的手中，来跟他发出一个呼吁。但是我们发现犹大还是把心一横，来选择那个利益，来把耶稣来卖掉。刚才我们所念那个经文的里面，给我们看得到犹大最讽刺的一个行为，最讽刺的行为就是以亲嘴来出卖他的主。你可以看到这一个人是多么残忍的事情。亲吻是一个非常甜蜜的一个记号，是不是？你不会要杀一个人之前要吻他吗？不会。但是犹大竟然是这样，要卖他的主人之前竟然用亲嘴，这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人与人的身体也有接触了， 竟然是一个卖主的行动。他不但是卖了耶稣，他自己也定了自己的罪，因为他说我出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他非常晓得他的主是无辜的被卖，他也非常晓得这帮人要把他的主人杀掉，要除掉他的主人，整个的过程，整个事情的本身他是非常了解的事情，他不是一个幼稚的一个人。因此他拿到那些钱的时候，他再回到那大祭司的面前还给他们，但是他们不接受。他怎么样呢？把那些银子撒在那个殿的里面，他自己来吊死去了。我一直想犹大的心情怎么样，当他从那个殿出去的路上，他怎么样的心情？我很想了解，我把自己来放进犹大的心情的里面，我觉得他一定会难过，我觉得他一定会受伤，但是他没有悔改，他一定是带着很沉重的心出去来吊死，他没有悔改。犹大犯罪，其实跟彼得三次否认耶稣性质上是一致的，一样的，伤害主那个程度还是一样的。你记得耶稣怎么说，你们要是在人的面前不承认我的话，我在我的父圣天师的面前也不会来承认你们。三次否认，甚至罚咒起誓，这是彼得所做的跟犹大所做的没有两样。但是我们留心，彼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听到，他看到耶稣，他听到鸡叫的时候，他出去通通的流泪，他很痛苦，他觉得他做了伤害耶稣的事情，他很难过，他很痛苦。犹大呢，他痛苦没有回头，不愿意回头。我一直也在想，要是犹大出卖了耶稣，他后悔了，他把那些钱塞在那个殿的前面，他很沉重，他躲在一边来流泪，来祷告，主啊赦免我。当耶稣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来到十字架的底下，他对主说，主请你原谅我。你想耶稣会怎么样？我想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就已经临到犹大的身上，他一定可以得到赦免。没有理由说犹大要死亡，彼得可以得到赦免。我想他们两个人要是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个怜悯是同意的。很可惜，我一直来说，犹大你为什么这么笨呢？做错了事回头可以吗？为什么不回头呢？为什么要往死亡的里面来直奔呢？为什么要吊死自己呢？可以回头的。其实犹大犯罪的动机不是卖耶稣的那一刻开始，只是他整个跟随耶稣的道路里面已经潜伏了一些卖主的那一些的动机在里面。你有没有看得到，他是管钱的人，但是圣经说他常常把钱袋里的钱都偷起来。他是一个要跟随主但是又爱金钱的一个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王明道传道他说，王明道先生他说，一个基督徒有三样要很小心。第一，金钱；第二，美色；第三，权力。这三样哪一样犯了，你的生命就陷在一个极度的黑暗的里面。金钱、美色、权力都成为人生里面很大的一个试探，一个网络。犹大就落在这个网络的里面，没有办法出来。贪财是万恶之根。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看下去， 围绕在十字架的旁边究竟有多少的人。其实那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罪的可怕使我们今天都相遇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不但是看到那些的兵丁，看到巡抚，看到百姓，看到宗教领袖，看到犹大，其实在他们身上也有我们的影子，也有我们的影子。在圣经的里面用了五个不同的字来形容罪。第一个罪，不中了敌射箭的时候，不中了红星，不达到那个的标准，这是罪。第二个罪就是不义不正。第三个罪就是残暴罪恶邪恶。第四个罪就是侵犯越轨，越过那个常规。第四个罪就是违法藐视上帝的法律。十字架告诉我们说，我们所看的不但是有犹大的贪婪、祭司的嫉妒、比拉多的软弱，其实在他们身上有我们，我们也像他们一样，以致耶稣基督不能够不挂在十字架上担当全人类的罪。有人说，要是慈爱跟公义的神除了让他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人一切的罪，除了这个再没有另外方法了，那罪恶一定是非常可怕非常严重，严重到再没有另外一个途径可以除掉罪恶。弟兄姐妹，这因着神的爱怜，他把自己独生的儿子悬挂在十字架上。不要说比拉多是比拉多，只是比拉多的软弱像罪的妥协也像我们一样。不要说犹大是犹大，犹大的贪婪其实也常常在我们心灵的里面来显明那个贪婪在那个欲念。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也看得到神奇妙的大爱。刚才我们说哥哥在可西玛尼的时候，神不垂听他儿子的祷告，没有照着他儿子所要求的来行，他的旨意要成全，他的儿子要顺服。我们看得到是上帝的大爱，甘愿把自己的儿子也给了我们。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耶稣基督的顺服，他甘愿被压碎了剪碎了，他成为被杀的羔羊。上帝的爱在十字架上来显明出来。试问一下，在世界上有哪一位神像我们的神？试问在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像神这样来爱我们，甘愿被挂在十字架上？因此在十字架的里面，我们已看到神自己爱是没有办法可以来想象的。现在我们成人在罪恶的里面，就因着他不肯放弃，我们神不肯放弃我们这般的人，他要拯救挽回我们，因此他的降生只是为着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来担当一切的咒诅，一切的可怕。我常这样想，在可西玛尼的那个晚上，为什么耶稣这么惧怕呢？你看，我们看到有很多损道的人，一些壮士，那个金戈好吗？是金戈，是存亡的那个，怎么样念他的金戈啊？是不是？是存亡的那一个，一点都不怕。但是为什么在可西玛尼的晚上，耶稣这么惧怕？他的汗好像血点一样留在地上。我记得在圣地，这有一个的万国礼拜堂。万国礼拜堂的里面有一块很大的石头，旁边围了一些的东西，我们就在旁边来安静来默想。我一直来摸那块石头，在旁边来住了一些的雀鸟，低下头，听说那块石头就是耶稣来靠着哪里来祷告，说 父啊，要是可以的话，求你把这个杯拿去的。我抚摸那个石头的时候，我一直想，为什么耶稣的血流下来，耶稣的汗流下来像血点一样，他为什么惧怕呢？他怕死吗？他怕十字架吗？他岂不是为了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他在这时刻里面这么的恐惧？有人说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晓得在十字架上他要跟天父分离了，他被咒诅，他要跟圣父分离了，这是他最大的黑暗也最大的恐惧。在十字架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爱来彰显出来，我们也为这个爱来感动了。十字架是神所爱的，神所赐下最大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我们白白的称义了，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那是因为他付了一切的代价，救恩已经完成了，因为耶稣说成了，就不用再加我们什么东西上去，我们不用把自己的行为功德来博取上帝的祝福，我们只要承认来接受，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恩典。我在 John Stott 的一本书里面看到，他说有一个留在伊朗的学生来美国来留学，这个伊朗的学生来谈到他的信仰的历程的时候，他说我从小我在念那个可兰经，我念诵经文，我循规蹈矩的来长成，我成为一个经签的一个回抄徒，但是虽然我做了很多的功德，但是我晓得自己内心里面充满了罪恶，我一点的平安都没有，我在挣扎在痛苦的里面。可是后来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带我到礼拜堂去，鼓励他念圣经，当他念到福音书，当他念到耶稣基督为了爱世人的缘故悬挂在十字架上来死掉了，他说我没有办法拒绝这个事实，这位从天而降竟然为我而死的上帝的儿子，他说我这个时候就向神祷告说，我愿意接受他进到我生命的里面。这个伊朗的学生他说，这在那一刻开始，当我承认耶稣成为我救主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发现我几十年来我所背着的重担完全脱落了，没有了重担，没有了我那个压住我整个生命的那个的担子，那个罪恶的恐告都没有了，我突然间整个人轻松起来了，一个没有办法形容的喜悦充满我的心灵。我晓得在那个时候开始，我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一个自由的人，因为我的罪孽耶稣都钉在十字架上，都归他钉死了。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事情，我想在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做这个见证，因为耶稣基督被悬挂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相遇在十字架的底下，不单是有兵丁神父，有百姓宗教领袖，有犹大，其实也有你也有我。感谢主让我们相遇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都接受了十字架成为我们救赎的一个绝句，求神把这一个救恩不单是给了我们，也接我们带给我们是周围的人。弟兄姐妹，将要洁净，将要进入耶稣受死的这个礼拜的里面，我要求弟兄姐妹这个礼拜放下一切的享乐，减少一些的活动，不要吃得太丰富，不要借录影带电视DVD 回家，这个礼拜好好的安静在主的面前，多看福音书，多看耶稣被卖被杀复活的那些经文，在主的里面好好的来思想主。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个的家庭的 cell group， 也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团 查经的时候完了之后走弟兄姐妹的分享，那个是少难节的时候，是去年，那个弟兄有一位弟兄就起来就对我说，不是对我，是对整个小组来说，他说耶稣死，耶稣受难，耶稣被挂十字架，对我来讲无动于衷，我也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个节日而已。我很气愤，我很气愤，我指着他说，我说弟兄你有病，你有病，你有很大的问题，你要认罪悔改。为什么耶稣的死对你来讲无动于衷的话，你有罪了。除非你不是个基督徒，要是你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对耶稣为你死你无动于衷，是可等残忍的一个人。那个人没有来教会了，我一点我都没有后悔我这样讲话，我盼望他永远记得我指着他来骂他来责备他，我也盼望他可以能够重新来起来，回到教会，回到神的面前，重新跟神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耶稣基督的死，要是耶稣 的受难受死对我们来讲无动于衷的话，一定有问题，我们本身一定出现了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把你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娱乐减少，好好在神的面前来默想认罪悔改，重新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耶稣要不是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我们今天所信的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天父，在进入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的时刻的里面，求你把我们内心里面对那个世界的脸目，对世界那个的吸引来除掉。或者是我们不以您的那个受苦为一件严肃的事情，不放在心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正是乐在一个可咒可做的一个光景的里面，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来复兴我们，更新我们。主，使我们相遇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就晓得我们有比拉多那个软弱的那个个性，我们可以把公平出卖，把正直剪平。我们也看得到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有祭司长那个的职度，不忍受不容许耶稣来干扰我们私生活。主啊，求你使我们看得到我们犹大那种贪婪，我们贪一些隐藏的东西，也许在我们家中在我们心底的里面偷藏了一些的偶像，不容许我们主来掂 来碰。主啊，求你怜悯更新我们，让我们来到十字架的底下，我们的生命给你所改变所得着。求你使我们遇见您，您把我们的一切都改变了，我们人生的方向对准我们的主。天父，垂听我们祷告，怜恤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谢谢李牧师这样的提醒。大家知道从今天开始就是一个受难周的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天清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前，耶稣经过了受难，经过了钉死十字架死复活。所以我们谢谢这样的提醒所以也顺便接着这样报告，下个礼拜天我们有复活节特别的一个主日，所谓的晨曦崇拜，是早上7:30就开始。那这个是中英文联合的同时那一天我们的第三堂跟第二堂合在一起第三堂第二堂合在一起，7:30开始。那我们那一天中餐没有了，不过如果大家7:30来参加晨曦崇拜完之后有早餐就是每年的早餐都很不错这个茶叶蛋。那还有受难节，我们礼拜五晚上有特别的节目是6:00到7:30，也是国语粤语联合的祷告会，然后8:00开始 八点开始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是 Tenor Pray， Tenor Pray 就是在重新的演这个耶稣基督在受难咒的当中一步一步的走向十字架这个过程。我们有短讲，有圣乐的崇拜，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来，是八点钟开始。不过六点到七点半先有这个祷告会，同时我们也有每一堂都有儿童的照顾。其他在报告事项的十一项，我这边特别要提醒哈，我们录音室的小型录音机目前有两个已经不见了哈。我们这个每个主日的主日学跟星期三的圣经学院的课程都需要这个录音机，所以如果有人忘记了或拿走放在家里的，请拿回来，我以后要借的时候一定要让 Ruby 知道。好，其他生之追寻5月24号到27号夏令会，我们夏令营6月27到30号这边都请大家看，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报告。福音的讲座，我们昨天晚上也有很好的福音的讲座，这是一系列的，4月有两次，5月有一次，这个日期4月6号跟4月28号是不同的分区联合起来的一个布道会。那这个布道会之前都有这个是爱宴，大家准备的饭食是相当不错的，昨天晚上很好，有将近大概170-180个人来参加。好，这是我的报告。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我们可以认识你吗？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没有哈。好，没有，我们来祷告。有没有什么还有报告吗？没有哈，我们一起起立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2000年前的今天你来到了耶路撒冷，开始了一个礼拜，你传授了犹太人法利赛人等等的宗教界各个阶层的对你的攻击，主啊，对你的不接纳。虽然市民们，主啊，拿着中书纸来欢迎你，然而他们不晓得欢迎的是什么，主啊，他们不晓得弥赛亚来的目的是什么，主啊，然后我们知道你来是要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主啊，十字架在世人的眼光看是愚拙的，在你却是你自己的智慧，主啊，世人看是一个羞辱的，在你却是一个得胜的大能，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今天的信息再次的提醒我们，今天已经领受了十字架救赎大爱的我们这一批人，主啊，当我们望着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心再次的被提醒，再次被伟大的牺牲的大爱，所以我们再次的被激励，愿你十字架舍身流血的大爱经常活化在我们的眼前，特别是在这个一个礼拜的当中，借着传讲信息，借着各样的纪念的活动来提醒我们，主啊，你已经2000年前来到了人世间，受苦的仆人好像被宰杀的羔羊一样，已经走上那个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罪祭。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愿这2000年来教会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这样的大爱，主耶稣被你自己所吸引，因你的大爱继续的传扬这样一个伟大的福音，愿你的心得到满足。谢谢主，也接受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接受我们的赞美，也接受你这个仆人在你面前传讲你这个受难的信息，接受我们大好的消息。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始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上回。